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日将宣布历史性协议，日非则将签署互惠准入协定；
北约与亚太四国外长会谈，讨论中俄、朝鲜与伊朗等挑战；
中国向世界倾销新三样，耶伦说不排除设置贸易壁垒；
亚特兰大联储主席预测今年只会降息一次，并落在第四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副国务卿库尔德·坎贝尔周三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周将宣布一项历史性协议，升级美日安全关系。他还强调，在岸田文雄访美期间，除了签署加强双边安全的协议之外，美日领导人还将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会面，进行前所未有的三边接触。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姆尔德兹说，东京和马尼拉已经讨论了在菲律宾部署日本部队的问题，正值两国即将就几项旨在加强地区对中国威慑力的安全协议达成协议。罗姆尔德兹说，菲律宾和日本即将签署一份互惠准入协定，允许两国部队在对方国家进行训练和演习。
本周，北约正在讨论一项为期5年、1000亿欧元的援助乌克兰基金的提案。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3号表示，北约成员国必须保证向乌克兰长期提供武器。他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上说，乌克兰有迫切的需求，在我们讨论的此刻，提供支援的任何延误都会对战场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支持态度。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三说，光是今年3月，俄罗斯便向乌克兰发射超过3000枚导引航空炸弹、600架无人机和400枚导弹攻击。俄国最近几个月还在前线地区使用更多导引空投炸弹，从俄战区的战机上投下的这些炸弹高速飞向目标。
从周三到周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召开一场外交部长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三在记者会上说，北约周四将和日本、韩国、新西兰、澳洲、亚太四国伙伴国以及欧洲联盟举行外长峰会，这些代表安全的相关问题都是全球性而非区域性的。他指出，当前俄乌战争更凸显这一点，因为俄罗斯在亚洲的朋友对俄国得以持续这场侵略战争极为关键。目前，中共正在扶持俄国的战时经济，而莫斯科则把未来抵押给北京。另一方面，朝鲜和伊朗则提供俄罗斯弹药，以换取俄国提供更先进的科技，帮助他们提升导弹和核子能力。
日经亚洲周三指出，美国、日本和菲律宾计划将建立一个联合的网络防护架构，在中共、俄罗斯和朝鲜网攻加剧之际，保护政府机构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下周，拜登总统预计将在4月11号在白宫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并召开一场三方峰会，届时将同意三方在网络防护方面加强合作。日本和美国此前已有高级部门和机构官员之间的网络安全对话，美国和菲律宾也正针对这种机制进行讨论，因此这项计划将扩大到涵盖三方。目前，尤其是中共黑客被控对菲律宾发动网络攻击，并引发关注，这促使日本和美国提供援助。
周三，台湾发生25年来最大规模的地震，美国跨党派超过10位联邦参众议员纷纷表达与台湾友人同在。当天，包括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众议员柯林斯、参议员布莱克本都发表推文，感谢在第一线救援人员的付出，不分昼夜帮助有需要的人。跨党派的美中经济和安全检讨委员会成员海伯格，由于人在台湾，他在推文中还附上了房间物品散落一地的照片，并向每位台湾人及受影响的家庭表达关怀。而拥有华裔背景的民主党众议员赵美心说，在我的选民中有许多人的家属和同事都住在台湾，我跟他们一样密切关注台湾的状况，我的心将与当地灾民和所有受地震影响的人同在。另一方面，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周三强调，美方现在唯一的关切是当地的民众和地震灾情。华府正在同台湾当局保持联系，随时准备好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帮助。
周三，前总统川普的竞选团队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表示，他们在今年三月筹集了超过6560万美元的资金，是二月份筹款额的3倍多。目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筹款上仍然领先川普。事实上，在2004年之后的每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筹集到的资金都比共和党候选人多。不过，金钱并不总是胜选的标志。2016年，川普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尽管他筹集的资金远多于川普。根据《华尔街日报》周三公布的民调，川普目前在6个战场州正领先拜登，原因是选民对经济和拜登的表现感到担忧。民调显示，有 48% 的受访者认为川普的身心状况更胜任这份工作，而对拜登有这样看法的比率只有 28%。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亚特兰大联储主席预测今年只会降息一次，并落在第四季，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美国宇航局 NASA 已经选定3家公司为它的 Artemis 月球探测项目开发月球地形漫游车。这3家公司分别是直觉机器、Luna Outpost 和 Venturi Astrolab。他们都将获得任务订单，未来13年的潜在订单价值为46亿美元。3家公司的团队将研发关于月球地形漫游车的方案，以帮助宇航员探索月球南极地区。据信，这个地区有冰冻的水，因此 NASA 计划在那里建立大本营。3家公司都必须设计出能够容纳2名宇航员并能够应对南极地区极端条件的飞行器。他们还必须具备机器人远程操作能力，这样即使宇航员不在月球上， NASA 也能够继续进行测试和探索。NASA 总部探索系统开发任务局首席探索科学家布莱彻说，我们将利用月球车前往我们可能无法徒步到达的地点，提高我们探索和取得新科学发现的能力。
韩国 SK 海力士公司3号宣布，已经与美国印第安纳州政府签署合作协议，将投资38.7亿美元在印州的希拉斐特市建造一座先进的芯片封装工厂和人工智能产品研究中心。这家全球第二大储存芯片制造商表示，这将是 SK 海力士在美国的第一家芯片工厂。据悉，这家芯片工厂将以下一代高带宽内存芯片生产线为中心，这些芯片是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图形处理器的关键组件。 SK 海力士声称，印第安纳州的工厂预计在2028年下半年开始大规模投入生产，将在当地创造1000个以上的工作岗位。大约2年前， SK 海力士承诺将通过研发项目、材料以及在美国建立先进的封装和测试工厂，向半导体产业投资150亿美元。 SK 海力士周三说，最新的合作协议是此前承诺的一部分，公司还向美国政府申请了芯片与科学法案提供的补贴。
日前，在4月8号美国大部分地区即将发生日全食之际，欧洲航天局正准备制造人工日食，以便研究人员能够对日冕进行研究。日冕是太阳结构中较难观测的部分之一。欧洲航天局希望发射2颗独立的航天器，之间相距150米，对齐后，其中一颗卫星将遮挡住日冕以外的所有部分，而另一颗卫星将使用一种称为日冕仪的仪器，对日冕进行观测。2个飞行器必须以精确到毫米的精度编队飞行。欧洲航天局说，本次任务的目标是在飞行器19小时36分钟的轨道上各进行6小时的日食观测。日冕在太阳系的天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除了比太阳表面更热之外，日冕还产生太阳风， 它的日冕物质抛射对地球有潜在的影响，比如产生极光和大面积停电。欧洲航天局说，本次任务的目标之一是测量太阳的总能量输出，为气候建模提供信息。他们希望在九月份发射这个任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针对台湾发生里氏规模 7.2 级强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天第一时间对台湾灾情表示慰问。蔡英文总统则感谢日方对台湾人带来的温暖，让他再次感受到台日之间的友谊。请听报道。
当地时间上午近八点，台湾东部花莲发生一起里氏规模 7.2 级的大地震，使全台都感受剧烈摇晃。在主震过后的数个小时内，周边地区还陆续发生超过60次有感余震，包含多起规模达到 6.5 级的余震。台湾地质专家表示，相较于1999年的921强震，此次花莲地震的震度更明显。在 7.2 级强震发生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随即在 X 平台上以中文表达慰问，并表示随时会应要求进行援助。岸田说，今早在台湾东部发生了大规模地震，据报道灾情不轻，使我深感痛心，在此对受害者表达诚挚慰问，也由衷希望所有台湾朋友们都能平安。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后也通过 X 平台以日文回复，感谢岸田文雄的慰问，并表示岸田的支持为台湾人带来温暖。他也看到日本民众在网络上留言支持台湾，让他再次感受到台日之间的友谊。另一方面，台湾外交部也回文表示，衷心感谢邻居的关心与支持。这次台湾不幸遭遇地震，引起日本社会高度关注，日本社交传媒掀起一波慰问台湾的浪潮。这两天，社媒到处是“台湾加油，希望早日复兴”的激励留言。许多人说，现在是回报台湾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忘记台湾民众对东日本大地震后伸出的援助之恩。如果知道向台湾地震灾区捐款地址的，请告诉我一下，表达急切援助台湾的心情。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三号前往中国访问，他说，美国不排除对中国征收关税或设置其他贸易壁垒，以保护太阳能、电动车等产业免受中国廉价商品倾销冲击。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趟从4月3号到9号的访问从广州开始，他将在那里和美国企业代表谈话，并与中共官员会面，包括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和广东省长王伟忠。根据美国财政部，耶伦接着会前往北京与中共总理李强、财政部长兰佛安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会谈。耶伦表示，要讨论的议题中包括中国对一系列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他周三访问中国前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对记者表示，我们正努力培育一些产业，例如太阳能电池、电动车电池、电动车等。耶伦说，不排除采取额外措施以保护这些产业。上周，耶伦指责中共试图通过大规模补贴主导全球绿色能源行业，北京的行动使这些行业的产能激增，但需求却不足。耶伦访华前的言论是目前为止最强烈的信号，表明拜登政府愿意采取重大措施，削弱中共过度补贴所造成的经济影响。耶伦说，我们担心中共对这些行业的补贴开始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他补充说，我认为不仅仅是美国，包括墨西哥、欧洲和日本在内，相当多的国家都感受到了中共对这些行业大规模投资的压力。这是耶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第二度访问中国。本周，拜登总统与中共党魁习近平也进行了通话。此前，耶伦曾表示，中共加强了对电动车、锂离子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的生产，带来了扭曲全球价格的不公平竞争，对煤企和工人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在此次出访前，他表示将敦促中方同行采取必要措施解决这一问题。 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亚特兰大联储主席拉斐尔·博斯蒂克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表达了对通胀步伐的担忧，并说他认为今年晚些时候才会降息，而且只会降息一次。请听报道。
周三，亚特兰大联储主席博斯迪克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强劲的生产率、供应链反弹以及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都表明通胀下降的速度将比许多人预期的慢得多。他在 Squawk Box 节目中说，如果经济按照我的预期发展，并且全年 GDP 持续强劲，失业率和通胀缓慢下降，我认为美联储在今年第四季度开始降息是合适的。博斯迪克发表此番言论之际，其他美联储官员也表示希望在降息问题上采取谨慎行动。他们说，强劲的经济以及温和的通胀让他们有时间看到更多证据表明通胀正在回到央行 2% 的目标。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上个月曾预测，他们预计今年将进行三次降息，假设降息幅度为1/4%，这使得博斯迪克成为利率制定机构中较为鹰派的成员之一。在周三的采访中，显示博斯迪克对于通胀和利率的看法出现来回摇摆。他表示，随着他看到数据，从2023年下半年通胀的积极进展演变为今年的不那么确定。博斯迪克强调，现在的价格比以前高得多，并且开始回归到我们在高通胀时期看到的情况，因此在我想要调整我们的政策利率之前，我必须确保这些行动不会隐藏一些额外的上行压力和价格压力。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罕见表态 AUKUS 潜艇协议可以遏阻中共侵略台湾。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4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国向世界倾销新三样，欧美严防中国工业海啸；
美国罕见表态 ，AUKUS 潜艇协议可以遏阻中共侵略台湾；
布林肯改搭车前往北约外长会议，沙利文因伤延后出访。
鲍威尔讲话后，金价飙升到2300美元。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4号成立，届满75周年。3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总部举行为期2天的外交部长会议。北约这个军事联盟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重新焕发活力，目前成员已经增加到包括瑞典和芬兰在内的32个国家，并持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印太地区国家的合作。美国驻北约大使史密斯指出，安全挑战无国界，全球为同一个战区，北约与印太伙伴加强对话，讨论中国和俄罗斯一系列高度相似的混合战术。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3号说，当我们正面临到一个更加危险的世界时，欧洲和北美之间的关系从未如此重要。北约部长们同意开始规划北约在协调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和训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据外交官说，斯图尔滕贝格还提议设立一项1000亿欧元（大约1080亿美元）的基金，在未来5年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支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国务卿布林肯的专机3号在法国巴黎出现机械问题，迫使他的代表团从巴黎搭车前往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同一天，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告诉媒体，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原本计划本周前往中东地区，但这趟行程已经延后，他受肋骨断裂影响无法出访，目前正在复原中。科比说，这是他自己的一次小事故，不是其他任何人造成的， 也不是因为有什么恶行所致。科比并没有透露沙利文是如何伤到肋骨的。沙利文是总统拜登在所有国安议题上的核心人物，并在美国应对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中扮演要角。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4月4号开始访问中国，他3月27号抨击中国加快太阳能、电动汽车和其他商品生产。他指出，中国加强能源生产是不公平竞争。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加速和产能过剩的担忧与日俱增。美方所指的中国倾销过剩产能，正是中共政府力推的外贸新三样，也就是电动车、光伏以及锂电池。法国《世界报》报道，美国和欧洲正面对中国工业海啸。《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说，随着中国电动车、机械、消费者电子产品等廉价商品再次大量涌入外国市场，美国和全球经济正遭受一场中国冲击。华盛顿、布鲁塞尔、柏林和巴黎都在敲响警钟。《金融时报》曾报道，由美国国际事务副部长杰伊·香伯率领的一个美国代表团2月初到访北京，提醒中方美国和欧洲可能被迫反击。
美国前总统川普因为封口费案遭刑事起诉，定于15号开庭。他请求把庭审日期延到最高法院审查他的总统豁免权主张之后，但纽约法官3号予以驳回，理由是川普此前早有机会提出这个主张。路透社报道，川普被控试图推翻2020年拜登胜选的结果。川普主张他有总统豁免权而免受联邦起诉。最高法院定于4月25号听取川普方面的论点。今年3月，川普在封口费案的辩护律师要求法官莫成延审，直到最高法院完成对川普的总统豁免权审查。川普方面认为，封口费案跟总统豁免权相关，因为检方寻求提呈川普在2017年到2021年担任总统期间所发表的声明证据。川普今年将在11月5号举行的总统大选挑战拜登。他在目前面临的4项刑事起诉中都宣称无罪。目前为止，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接受过刑事庭审。
在台湾前总统及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正在中国访问之际，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下周将到美国参加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美日台三边二贵宾推，并与美国朝野人士会面，传达国民党亲美、友日、和中的外交路线。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劳拉·罗森伯格周二与国民党党部夏立言会谈，就美台关系、区域局势以及双边交流交换意见。夏立言访美之际正值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中国访问。台湾媒体及路透社都报道说，马英九可能4月8号在北京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马英九在星期一抵达广东后，当天晚上就在深圳与中共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一些台湾的抗议人士在马英九出访前在机场外喊话，要马英九不要为了只图与习近平会面的一己之私而置台湾人民安危于不顾。
苹果公司刚决定终止长达10年的电动车开发计划后，彭博社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苹果正在开发一款机器人，它可以在家里跟着人们走动并提供协助。报道指出，这项计划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还不清楚它是否将进展到一个苹果开卖的商品。苹果从未公开承认公司的电动车计划，但多年来媒体持续外泄相关消息。苹果据报已经把员工从关门大吉的汽车部门转移到人工智能专案。彭博社报道指出，这项机器人计划由苹果硬件工程部门以及 AI 和机器学习小组负责监督。苹果6月份将在它的西谷园区举行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分析师希望了解苹果在 AI 领域的进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罕见表态， AUKUS 潜艇协议可以遏阻中共侵略台湾。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重申，近期就业增长和通胀高于预期的数据不会对今年经济政策的整体情况造成实质性改变。此言一出，黄金价格再次飙升，达到历史新高。截止到美国东部时间下午1:43，现金黄金上涨0.5%，到每盎司2292.31美元，盘出曾经触及2294.99美元的纪录高位。据路透社报道，纽约独立金属交易商 Taiwan 表示，在鲍威尔强调道路上的起伏波动不会改变整体的美好前景之后，黄金在交易量增加的情况下，价格再次飙升，达到历史新高。黄金是通胀对冲工具，也是政治和经济不确定时期的避风港。在央行强劲买盘和避险需求的推动下，黄金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累计上涨超过11%。美国三月份就业报告将于周五公布，新的通胀数据将在下周公布。
蕴藏丰富原油的中东地区局势动荡，加上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与盟国呼吁成员国维持减产政策，国际油价3号创下5月来新高。OPEC 专家开会讨论延长减产措施，油价持续上涨。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收在每桶90美元。Techmill 集团分析师哈特说，与中东冲突升级、OPEC 减产以及中国数据优于预期等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加剧，有助推动当前乐观情绪。随着通胀下滑，提高欧洲中央银行降息的希望，欧元区股市上涨，而美国经济数据好坏参半。美股主要指数3号收盘互有涨跌。
全球主要经济体在近几年都面临通货膨胀的问题，而中国却反而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危机中。从2023年中国全国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 0.2% 就可以看出端倪。而使中国陷入通缩的最大关键因素就是不断下跌的猪肉价格，这可能对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困境造成另一项打击。中国 CPI 从2023年10月以来就处于负值，使2023年全年 CPI 仅年增 0.2%， 而主要下降的领域有3个，分别为交通通信价格年减 2.3%， 鲜菜价格年减 2.6%， 猪肉价格下跌最为严重，年减幅高达 13.6%。 接受美国财经媒体 CNBC 采访的分析师认为，猪肉价格在中国 CPI 的比重过大，所以猪肉价格暴跌可能会加剧中国已经面临的通货紧缩风险。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美国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罕见地把台湾安全和 AUKUS 联盟连在一起。他在出席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活动时说，新的潜艇能力将增强和平与稳定，包括台海两岸的局势。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院2号外交官坎贝尔周三表示，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 AUKUS 潜艇协议可能有助于遏阻中共对台湾的行动。该潜艇项目是由这三个国家于去年公布，其中涉及澳大利亚采购核动力攻击潜艇，作为美国盟国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日益增长野心的一部分。但这三个国家此前一直没有公开将 AUKUS 与台海局势联系起来，尽管北京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但中共从未在历史上统治过这个民主岛屿一天。而澳大利亚则称，他不承诺在任何台湾军事冲突中支持美国。不过，副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周三说， AUKUS 的潜艇能力在各种情况下都具有巨大影响，包括海峡两岸的情况。他表示，我认为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不仅是在外交上，还有在国防领域，都会带来更广泛的加强和平与稳定的结果。目前，在中共史无前例的军事集结和日益对外霸凌周边邻国之际，拜登总统正寻求加强与包括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亚洲盟友的伙伴关系。 拜登将在4月11号在华盛顿特区接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届时美日菲三国首脑将举行一场峰会，拜登还会与岸田文雄提前一天举行双边峰会。坎贝尔表示，这些峰会标志着美日关系的大规模现代化以及美日菲三国之间的更多接触，包括在南海问题上的接触。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台湾昨天遭遇25年来最强地震，一直有10人死亡，几处建筑与路面受损。媒体评论说，这归功台湾921地震后大力推动防灾措施，让其损失与地震规模相比相对较小。请听报道。
台湾花莲外海当地时间4月3号发生里氏规模 7.2 级地震，是1999年921地震后最大规模。日本地震学专家表示，冲绳也有发生同样规模地震的可能性。随即，日本东北地区在当地时间4号的中午12点16分发生规模 6.0 级地震。无独有偶，中国青海当天上午也发生规模 5.5 级地震。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今年1月16号公布的一项国家地震灾害模型显示，在未来100年内，加州大部分地区发生破坏性地震的可能性为 75%，其中湾区的可能性至少为 95%。 这两个数字相比2018年的地震模型结果都有所上升，意味着加州发生大地震的风险呈现上升趋势。美联社3号在专文报道台湾的防震措施让这次地震灾情减到最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也指出，台湾对地震准备完善，美国西岸一些地震好发带即使在因应准备上做出程度不一的改善，但仍远远不及台湾。那么台湾是如何做好防震准备的呢？密苏里科技大学地震学家高尚行对美联社表示，台湾针对建物有严格规范，且拥有世界级地震观测体系，同时普遍推行地震安全的公众教育。还有台湾政府不断增修新建和现有建物的抗震标准要求，即便这么做可能会增加建筑成本，并向愿意接受建筑物抗震强度检查的居民提供补贴。此外，台湾同时也在学校和工作场所进行地震演习，公共媒体和手机定期发布有关地震和安全的通知。高尚行表示，这些措施明显增强台湾的抗震能力，有助减轻灾害损害和人员伤亡。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